以军误炸七名援助人员，伊朗48小时将回应。耶伦访华将见何立峰同刘鹤，讨论两话题。台湾强震，九人罹难，四名欧美人被困三隧道。印尼总统当选人访华后转赴日本会见岸田。美国巴尔的摩大桥被撞断，中企或分摊损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号以色列军方表示，在加沙炸死七位援助人员的空袭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国际援助组织世界中央厨房的七位人员4月1号在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中丧生。遇难者包括澳洲、波兰、英国公民、一名巴勒斯坦人及一名美加双重国籍人士。以军参谋长哈勒维表示，在战争中，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的夜间便役失误。世界中央厨房组织的人员在全球进行救援，包括在以色列，在困难的条件下做善事。以色列国防军和世界中央厨房密切合作，极为赞赏他们所做的重要工作。拜登星期二晚间说，当日的攻击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以色列在保护试图向平民提供急需帮助的救援人员方面做得不够。美国将继续竭尽所能，通过所有的可能方式，向加沙巴勒斯坦平民运送人道救援。我们在强力推动立即实现停火，作为人质获释交易的一部分。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对政治确认，美国没有计划立即改变对以色列的态度，我们仍然支持他们的自卫权，我们将继续支持，我们亦会等待调查结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二公布的短片中声明说，好不幸的是，过去一日发生了一次悲剧事件，我们的部队无意中伤害了加沙地带的非战斗人员，我们正在进行彻底调查，并同各国政府保持联系，我们将尽一切努力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3号伊朗发言人宣布，我们很快将目睹针对以色列的进一步致命袭击，对抗阵线将履行其职责。以色列空军在伊朗威胁下宣布进入最高戒备状态，以色列军方已经召集了额外的预备役士兵来加强防空部队。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说，北部边境的战争将对我们构成艰难的挑战，但对真主党和黎巴嫩来说将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在贝鲁特和黎巴嫩南部，战争的风险越来越大，我们正在扩大针对真主党和其他威胁我们的行动，我们受到各个层面的攻击，我们了解中东的敌人，并为每一次事件做好准备。3号哈马斯海外领导人哈尼亚确认，如果没有永久停火，以色列国防军全面撤出加沙解除围困，哈马斯不会同意释放任何人质。推特账号以色列战情室认为，达成停火协议的障碍是哈马斯希望继续掌权，再次启动10月7号。加兰特随后警告伊朗说，我们正在处于一场多线战争中，进攻和防守，我们每日都在各地积极行动，并向整个中东地区任何反对我们的人表明，针对以色列采取行动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据彭博社消息，3号美国表示，如果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停止在红海及周边地区的航运袭击，美国将考虑撤销最近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恐怖分子认定。 FDD 高级研究分析师特鲁兹曼认为，以色列星期一在大马士革开展消灭伊斯兰革命卫队著名将军的行动之前，仔细考虑了伊朗的潜在反应。伊朗通常逃避和以色列直接对抗，并可能选择一个代理人来执行其命令。以色列国防军内线指挥部将在几日内发起媒体运动，给以色列人为和真主党的战争做好准备。微博引述消息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通知以色列，伊朗将在未来48小时内发动袭击。伊朗正计划使用无人机群和巡航导弹从伊朗发射，对以色列境内的战略要地发动联合袭击。 以色列十二频道亦认为，以色列情报部门怀疑伊朗将透过其行中东的代理人对以色列做出回应。如果伊朗选择从伊朗领土开火，将建立一个新的模式，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古什丹地区的当局将开放公共防空洞。美国财政部在2号表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在4月3号到9号访问中国，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和前副总理刘鹤会面。双方谈论的两大焦点话题是中国日益过剩的工业产能所带来的全球威胁，以及美企在华权益问题。美国财政部表示，耶伦将访问广州和北京。在4月5号，耶伦将在广州会见何立峰、广东省省长王伟忠以及在华美国公司高管，他还会直接了解美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商业环境挑战。4月7号，耶伦将在北京会晤中共财长南伐安，在8号将会晤前副总理刘鹤，随后与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举行双边会晤。在中国出口增长、国内需求疲软的当下，美国开始更加关注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带来的威胁，特别是太阳能组件产能严重过剩，导致这个行业的全球价格暴跌。耶伦计划就中共政府对太阳能电池板等行业的补贴所造成的危害提出警告。他表示，这些产品充斥在全球市场，对美国公司、工人和全球经济构成威胁。伍德麦肯兹公司的分析师孙维燕说，供过于求促使中国太阳能电池板成品的价格在2023年下降了 42%， 比美国制造的设备便宜 60% 以上。一些只生产组件的中国制造商为保持市场份额而赔本经营。中共政府的补贴政策推动了太阳能行业的肆意扩张和无序竞争。另外，美国财政部在2号的声明中还表示，在中国期间，耶伦还强调美国工人和企业需受到公平对待，就不公平贸易行为向中共官员施压。近期，美国商务部已经开始调查中国汽车是否因为传输数据而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国会已经要求拜登政府提高对中国电动汽车关税。路透社报道说，一位美国财政部官员向媒体表示，耶伦在访华期间将明确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削弱美国制造商和世界各地企业的全球经济后果。台湾时间3号发生 7.5 级强震，根据台湾内政部消防处最新统计，直至台湾时间下午4:30，该地震共造成9人死亡、821人受伤、127人受困。9名死者都位于震度最强烈的花莲县，其中3位死者是在太鲁阁国家公园内的步行道被落石砸中死亡。 CNN 报道，台湾消防局 NFA 表示，有15人被困在地震震央花莲县北部的大清水隧道中，有2名德国游客被困在第三条隧道中，还有2名加拿大游客被困在花莲县热门旅游胜地的太鲁阁峡谷。这个是台湾25年来发生的最强烈地震。苏花公路沿着台湾东海岸延伸118公里，是台湾最危险但风景最优美的自驾路线之一。这条连接花莲和台湾北部的高速公路在地震中遭受山体滑坡和落石严重破坏，现已关闭。九民隧道亦有大量土石崩裂坠落。稍早有民众查看即时影像，发现有大量人车卡在隧道内。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时表示，政府正在协调应对花莲地震灾情，中央各部会和地方政府保持联系，提供所需协助，各军亦会提供支援。他还强调，在余震频发的时刻，政府要确保资讯的正确性。推特账号罗翔感慨道，人民祈祷的同时，对台湾的建筑质量还是放心，这个级别的地震放在中共国，起码是千万级的死伤。短片显示， 郭台铭的豪宅大厦楼顶的游泳池瞬间变成瀑布。还有人说，有事发生的时候，台湾总统绝对第一时间公开坐镇，听取报告，然后指挥协调，出手决断，毫不退缩，真正亲自指挥，亲自行动，一切都要考虑人民的福祉为优先。想想在独裁的共匪国会怎样？台湾约有2300万人口，其中绝大多数居住在台北和高度工业化的西海岸城市。台北市大约有250万居民，而新北市则有400万居民，高雄有270万居民。相比之下，星期三发生地震的东海岸人口则少得多，花莲县大约有30万人，其中大约10万人居住在花莲主城区。台湾经常发生地震，2018年该地区发生 6.2 级地震，造成至少17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刚刚结束访华的印尼总统当选人普拉博沃3号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时表示，预定10月接任佐科威的普拉博沃讲给岸田知，印尼和日本是建立合作关系的长期友邦，他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岸田则欢迎普拉博沃来访，并称两国是拥有共同基本价值和原则的长期友邦，日本盼望能以全面战略伙伴之姿和区域与全球议题上进一步加强和印尼的合作。日本希望对包括基础建设和能源等领域在内的印尼发展有所贡献，共同加强双方在安全防务上的合作。和中共在东海上有主权争议的日本一直寻求和东南亚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特别是在海上安全和国防。普拉博沃在2月的印尼总统大选中胜出后，选择中国作为第一个正式出访的国家，以强调在南海紧张局势升高之际和北京维持稳定关系的重要性。普拉博沃当时曾和习近平见面，中共是印尼的最大贸易伙伴，北京还投资印尼的重要基础设施计划。当中国和菲律宾因南海主权争议而剑拔弩张之际，印尼保持相对中立的立场。现为佐科威政府的国防部长的普拉博沃3号稍后还和日本防卫大臣木原林举行会谈。根据日本防卫省的声明，两位防长誓言加强国防合作。木原向媒体表示，日本和印尼正在扩大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联合演习以及能力建构和教育计划，以落实一个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近日新加坡直货船达利号撞塌了美国巴尔的摩大桥，可能导致高达20亿至40亿美元的赔偿，很多货主可能要被迫参与赔偿，其中亦包括中国的企业。据财新网2号报道，一名航运公司的保险专员表示，因事故引起的损失巨大，但利号船东宣布共同海选的可能性很大。共同海选是指在海上航行中，当船舶、货物和其他财产遇到共同危险时，为了共同安全，合理的采取措施所支付的特殊费用，由各受益方，即是船舶所有方、承运人、货主等，按照受益财产价值比例分摊的法律制度。一旦宣布共同海选，虽然事故原因和货主无关，但他们亦要同船舶所有人分摊损失。而在这艘计划最终开往中国的达利号上，包含了大量美国出口到中国的货物，这个意味着很多中国货主可能需要自掏腰包为事故埋单。据一家全球保险评级董事总经理的估计，这种事故造成的保险损失可能在20亿到40亿美元之间，这个亦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海上保险损失。在3月26号凌晨发生的这起事故，目前推定有6人遇难，而大桥倒塌的部分落在帕塔普斯科河的河口，阻塞了航道，导致巴尔的摩港无限期关闭。而这个港口是美国东海岸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航运咨询机构克拉克森表示， 巴尔的摩港是美国第九大港口，2023年的进出货量大约5230万吨，价值800亿美元，占美国总贸易量的 3%。 这个港口不单止是美国第一大汽车进口港，主理美国 15% 的汽车进口事务，同时亦是美国第二大煤炭出口港，在2023年出口煤炭有2500万吨，占美国出口总量的 30%。 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